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后来几天，他不是跟豪米和罗恩在图书馆查找读咒，就是和他们偷偷溜进没人的空教室里练习。哈利专心练习昏迷咒，他以前从未使用过这种咒语，就是罗恩和豪米要做出一些牺牲了。我们能不能绑架洛丽斯夫人？星期一中午，罗恩提议道。他躺在魔咒课教室的地板上，刚才连续五次被哈利击昏又弄醒，用他来练习练习，或者用多比哈利，我打赌他为了你什么都肯做的。我不是抱怨。他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揉着后背，可我浑身都疼。你老是不摔在垫子上，豪敏不耐烦地说，一面整理着他们练驱逐咒时用过的那堆垫子。弗利维把他们留在了柜子里。你要往后摔，被击昏后不可能瞄得那么准，豪米，罗恩生气地说，你为什么自己不试试？哦，我想哈利已经掌握了，豪米忙说，缴械咒用不着担心，他早就会用了。我想今晚我们应该练几个毒咒。他低头看着他们在图书馆开的单子，我觉得这个不错，障碍咒可以截住任何企图袭击你的东西。哈利，我们就从这个开始。铃声响了，他们匆匆把垫子塞回弗利维的柜子，溜出了教室。吃晚饭见，豪敏说，他去上算术占卜课，哈利和罗恩去北楼上占卜课。耀眼的金色阳光透过走廊的高窗投下宽宽的光带，窗外的蓝天明亮的像刚上过一层釉似的。特里劳尼教室准热得像蒸笼一样，他从来不把火炉熄掉。他们走上了通向银色梯子和火板门的楼梯时，罗恩说道，给他说中了。那间昏暗的教室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，熏香的味道比往常更加浓郁。哈利走到一扇拉着窗帘的窗户前，感到脑袋发昏。他趁特里劳尼教授解去挂在灯上的披巾时，偷偷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，然后靠在套着印度印花布的扶手椅上，一股清风吹在他的脸上，惬意极了。亲爱的，特里劳尼教授坐进有意的扶手椅中，用他那双大得出奇的眼睛扫视着他们。我们差不多已经讲完了行星占卜，但今天是研究火星作用的一个大好时机，因为它目前正处在非常有趣的位置上。请你们往这边看，我把灯关掉。他一挥魔杖，所有的灯都灭了，炉火成了唯一的光源。特里劳尼教授弯下腰，从椅子底下拿出一个装在圆玻璃罩里的小型太阳系模型。这个模型非常美丽，燃烧的太阳、九大行星以及它们的卫星悬浮在玻璃罩中，在各自的位置上熠熠闪烁。哈利懒洋洋地看着，特里劳尼教授开始讲解火星与海王星形成的奇妙夹角。浓郁的熏香向他袭来，窗口透进来的清风抚弄着他的面颊，他听得见窗帘后一只昆虫细细的嗡鸣，他的眼皮耷拉了下来。他骑在一只猫头鹰的背上，在蔚蓝明亮的天空中飞翔，一直飞到山上一座爬满常春藤的老房子眼前。 清风吹拂着哈利的脸庞，他们越飞越低，最后从顶楼一扇黑洞洞的破窗户里飞了进去。现在他们沿着阴暗的走廊飞行，走廊尽头有一扇门，他们飞进门里，这是一间黑屋子，窗户都封上了。哈利已经不在猫头鹰背上了，他看着他飞到一把背对着他的椅子里面，椅子旁边有两个黑色的影子，他们在动，一个是一条大蛇，另一个是人，一个秃顶的矮个男人，尖鼻子，眼睛泪汪汪的，他在炉边的地毯上喘息抽泣。算你运气，虫尾巴，一个冷酷而尖利刺耳的声音从椅子里传出，你真是非常走运，你的失误没有把事情搞糟，他已经死了，主人，地上的男人叫道，主人，我太高兴了，我非常抱歉。纳吉尼，那个冷酷的声音说，你运气不好，我不打算用虫尾巴喂你了，不过没关系，还有哈利波特。大蛇发出嘶嘶的声音，哈利看见他在吐着信子。现在虫尾巴，那冷酷的声音又说，也许应该提醒你一下，我不能容忍你再犯错误了。主人，不要，求求你。椅子边露出了一根魔杖的尖梢，指着虫尾巴，钻心顽骨，那冷酷的声音说道。虫尾巴痛苦地尖叫起来，好像他的每根神经都着了火似的，尖叫声灌进哈利的耳朵，他额头的伤疤火烧火燎般的疼起来，他也喊出了声。伏地魔会听见的，会发现他在哪里。哈利，哈利，哈利睁开眼睛，他躺在教室的地板上，双手捂着脸，伤疤依然火烧火燎的疼，把他的眼泪都疼出来了，这疼痛是真的。全班同学都站在周围，罗恩跪在他身边，看上去吓坏了。你没事吧？罗恩说。他当然有事。特里劳尼教授显得兴奋极了，他的大眼睛凝视着哈利，阴森森地朝他逼近。怎么回事，波特？一个预兆，一个幻影，你看见了什么？没什么。哈利撒了个谎，他坐起来，感到自己在发抖，他忍不住四处张望，朝他身后的阴影仔细窥视。伏地魔的声音听上去近在咫尺，刚才你捂着伤疤，特里劳尼教授说，你捂着伤疤在地上打滚，来吧波特，这些事我有经验。哈利抬头看着他，我想我需要去医院，他说，头疼得厉害。亲爱的，你显然是受了我教室里的特异视觉震动的影响，特里劳尼教授说，如果你现在走开，就看不到你从来没见过的。我只想看到治头痛的办法，哈利说。他站了起来，全班同学纷纷退去，脸上都带着不安的神情。一会儿见，哈利小声对罗恩说。他拎起书包朝活板门走去，没有理会特里劳尼教授，他一脸沮丧，仿佛被剥夺了一顿丰盛的宴席。但是哈利下了活梯之后并没有往校医院去，他根本没打算去那儿。小天狼星告诉过他，如果伤疤再疼应该怎么办。 哈利决定照他说的去做，现在就去邓布利多的办公室。他穿过走廊，一面想着梦里的情景，他和女真露的那个梦一样真切。他回忆所有的细节，努力使自己不要忘记。他听见伏地魔责备虫尾巴犯了错误，可是猫头鹰带来了好消息，过错得到了弥补，什么人死了，虫尾巴不会喂给蛇吃了，而他哈利将被用来喂蛇。哈利只顾沉思着，从邓布利多办公室入口处的石头怪兽旁走过，都没有注意。他愣了一下，回头一望，才发现走过了，便又返回来停在怪兽跟前。这时他才想起他不知道口令，冰镇柠檬汁，他试探地问道。怪兽一动不动。好吧，哈利瞪着他说，梨子硬糖，甘草魔杖，滋滋蜜蜂糖，吹宝超级泡泡糖，比比多味豆。哦，不对，邓布利多教授不喜欢这个。你开开门行不行？他恼火地说，我真的要见他，有要紧的事。怪兽还是纹丝不动。哈利踢了他一脚，除了大脚趾钻心的疼之外，没起到任何效果。巧克力蛙，他跳着脚气急败坏地嚷道，糖与毛笔，蟑螂堆。怪兽一下子活了，跳到一边。哈利愣住了，蟑螂堆，他吃惊地说，我只是说着玩的。他急忙穿过墙上的缺口，踏上螺旋形的石头楼梯，大门在他身后关上了。楼梯缓缓地自动上升，把他送到了一扇闪闪发亮的立木门前，门上带有黄铜门环。办公室里有人说话，他走下自动楼梯，犹豫着停下脚步，侧耳倾听。邓布利多，我看不出有什么联系，一点也看不出。是魔法部部长康奈利·福吉的声音。卢多说，博莎很可能是迷路了，我也认为现在应该找到他了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行凶的迹象，邓布利多，一点也没有。至于把他的失踪和巴蒂克劳奇的失踪扯到一起，纯属乱弹琴。部长，你认为巴蒂克劳奇怎么样了？穆迪的粗嗓门说道。我认为有两种可能，阿拉斯托，福吉说，克劳奇要么是彻底疯了，从他个人的经历来看，这是很可能的，我想你们也同意。他疯了，迷迷糊糊的，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走的也太快了，康奈利，邓布利多平静地说。要么也许，福吉的声音有些发窘，也许还是等我看过他被发现的地点之后再做判断吧。不过你说他是在布斯巴顿的马车旁被发现的，邓布利多，你知道那个女人的底细吧？我认为她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女校长，而且舞跳得很好，邓布利多平静地说。
个性印书，一本起印只要20元。欢迎来到超印速 MrPrint.cn。
行了，邓布利多，福吉生气地说，你不认为你是为了海格的缘故而偏袒他吗？他们并不都是无害的。如果你能说海格是没有危险的，那他对巨大怪兽的那种痴迷，我对马克西姆夫人像对海格一样信任。邓布利多仍是那样安详地回答，我倒认为可能是你怀有偏见，康奈利。我们能不能打住？穆迪咆哮道。 好好，我们这就到场地上去。福吉不耐烦地说。
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穆迪说。
邓布利多，波特有话要对你说，他就在门外。第30章，冥想盆。办公室的门开了。
你好，波特，穆迪说，进来吧。
哈利走进屋内，他以前来过邓布利多的办公室，这是一间非常美丽的圆形房间，墙上挂着霍格沃茨历届校长的照片，他们都在沉睡，胸脯轻轻起伏着。康奈利·福吉站在邓布利多的桌旁，穿着他平常穿的那件细条纹的斗篷，手里拿着他的暗绿色礼帽。
哈利，福吉愉快地走过来说，你好吗？
挺好的，
哈利没说实话。
我们正在讲那天夜里克劳奇先生出现在场地上的事，福吉说，
是你发现他的对吗？
是的，哈利说，
他觉得假装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是没有用的，就补充说，
不过我没有看见马克西姆夫人，她要藏得那么好可不容易，是吧？
邓布利多在福吉身后朝哈利微笑，眼睛闪闪发亮。
哦哦，福吉显得有点尴尬。
我们打算去场地上走走，哈利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你可以回到课堂上去了。
教授，我想跟你谈谈。
哈利看着邓布利多急促地说。
邓布利多敏锐地看了他一眼，
你在这里等我吧，我们查看场地用不了多长时间。
三个人默默地从哈利身边走出去，关上了房门。一分钟后，哈利听到穆迪的木头假腿在楼下走廊里渐渐远去，他开始环顾四周。
你好，福克斯，哈利说。
邓布利多教授的凤凰福克斯骑在门边的金色漆枝上，个头有天鹅那么大，鲜红的和金色的羽毛光彩夺目。他摇动长长的鱼尾，友善地朝哈利眨着眼睛。哈利在邓布利多书桌前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，有那么几分钟他坐在那里望着那些在镜框里打鼾的老校长们，想着他刚才听到的话，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伤疤，伤疤现在已经不疼了。置身于邓布利多的办公室，而且知道马上就可以把那个梦告诉校长，哈利感觉平静多了。他朝桌子后面的墙上看去，那顶破旧的打着补丁的分院帽搁在架子上，旁边有一个玻璃匣子，里放着一把银光闪闪的宝剑，剑柄上镶有大颗的红宝石。哈利认出这正是他二年级时从分院帽里抽出的那把宝剑，他曾经属于哈利他们学院的创始人葛德里克·格兰芬多。
哈利凝视着他，想起当他感到一切都完了的时候，是这把剑救了他。
忽然他发现玻璃匣上有一片银光在闪烁，他回头寻找亮光的来源，发现身后一个黑柜子的门没有关好，里面透出了明亮的银光。
哈利迟疑了一下，看了看福克斯，然后起身走过去拉开了柜门。
柜子里有一个浅浅的石盆，盆口有奇形怪状的雕刻，全是哈利不认识的字母和符号。
银光就是由盆里的东西发出来的，哈利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，他搞不清它是液体还是气体。
它像一块明亮的白银，但在不停地流动，像水面在微风中泛起涟漪，又像云朵那样飘逸地散开，柔和地旋转。
它像是化为液体的光，又像是凝成固体的风。哈利无法做出判断，他想碰碰它，看会是什么感觉。但在魔法世界将近4年的经验告诉他，把手伸进盛满未知物体的盆里是非常愚蠢的。于是他从袍子里抽出魔杖，紧张地看了看四周，然后对着盆里的物体戳了戳，银色物体的表面旋转得快了起来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listen.cn。